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最近看了一个关于祷告的一句话，我这句话我们经常会看到，他说：“老我的死去是真正祷告生活的开始。”老我的死去是真正祷告生活的开始。如果你是一个祷告的人，你会发现这个事实是真实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祷告不是因着我们自己的肉体，很多时候，虽然确实让神要赐给我们日用的饮食，但是我们大部分的祷告应该是以主的荣耀、主的国度为中心，不是我们自己的意思，而是主的意思。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看这样的事实。那些重生得救的人，他不求自己的意思，而是把自己的肉体钉在十字架上，背起十字架来跟从神，来追求神的旨意。愿神的旨意成就，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如果我的想法是与主相合，求神可以来实行。若不行，若不是，求神可以来移走。这也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这样讲，他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所以这句话，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对于我们来说有什么样的应用呢？让我们今天来看，主日49，海德堡要理问答主日49，以及约翰一书5章14到15节。他说：“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然后我们看主日49，海德堡要理问答主日49，124问，第三祈求是什么？回答：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便是求主使我们和众人舍弃自己的意愿，并且毫无怨言地顺服他的旨意，唯独他的旨意是美好的。这样，人人都可履行自己的本分和天职，甘心情愿、忠诚不渝，如同天上的使者所行的那样。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是照着神的旨意祷告。我们有两个点。第一个是阻拦，在我们祷告时候对于我们的阻拦，我们看这些阻拦怎么样影响我们的祷告。第二点，我想来看我们中间的确据，我们祷告中间的我们这种确信。所以我们看这两点，阻拦和确信。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会祷告。但是我们的祷告是否是蒙神悦纳呢？还是不蒙神悦纳呢？我们是否 是按照他的旨意在祷告呢？我们是否知道我们的祷告是按照他的旨意呢？我们知道有一些祷告是虚假的，就像法利赛人，他们在殿中一直祷告，他们的心是不对的，他们一直为自己在祷告，他不是为神的国度，不是来寻求神的旨意，而是为他们自己。我们可能我们中间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也会像那一样，当我们祷告时我们可能会不自觉地为自己来祷告，我来举个例子，我们今天早晨来到教会，我们祷告神让我们不要困，让我们可以来听这个讲道，但是我们自己却不做一些事情让我们保持清醒，我们自己就让自己的意念下去，就是我睡觉就睡觉。所以说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按照神旨意祷告的时候，我们是否也是主动的来去追求呢？神不是让我们这样祷告，这就像一个农民他祈求上帝保守他的庄稼，但从不把拖拉机从盆里拿出来耕地。另一种祷告，神不会祝福，就是我们来要求神他要做什么，就是说我们来要求神来达到我们的意愿，这缺少了谦卑。因为像我们这周讲，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不是我们的旨意。当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我们是否真的就像我们祈祷里面说的一样呢？是愿你的旨意吗？还是在说是我的旨意行在地上呢？还是我们要祷告，我们既求神的旨意，即使在地上的这些愁苦，也是因为你的旨意成就而喜乐呢？还有一种祷告，就是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会有抱怨。可能我们中间有人祷告的时候为抱怨那些与我们相争的人，那些得罪我们的人，这样祷告也是不蒙神垂听的。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当我们一直祷告的时候，如果我们祷告不蒙应允，我们可能就变成了一个不满的祷告。我们会说，为什么我们祷告没有回答？我哭求，但没有他没有听求，他们没有听。这就是祷告，就是不信的祷告，是不荣耀神的祷告。神不会垂听。这也是我们今天的经文。我们今天经文就是我们有这样的确信，因为我们祷告是按照神的旨意祷告的话，他就听我们。 我们有这样的信心，他肯定听我们的。如果我们的祷告是按照他的旨意，我们看到约翰所说的我们的有这样的自信，不是在我们的祷告里面，我们祷告的确信是在他里面，是在他里面。所以我们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必须全神贯注的专注于他里面。如果我们是想的是别的东西，我们想的是别的东西，那别的东西就是我们的阻拦。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还会加一些这样东西，我们可能在祷告里面会加愿你的旨意成就，但是你的心不是在这里，你的心不是这样说的，你的心没有与他的旨意连在一起。我们的祷告不是要求我们心中的旨意成就，而是让我们祷告不断的让我们的旨意能顺服他的旨意，我们祷告他的应许成就。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祷告的阻拦，就是因为我们想要控制这一切，我们想要我们的旨意成就。我们也有的时候我们祷告，这些祷告不被回答，这也给了我们阻拦，让我们不去继续祷告。但我们也看到从但以理中间呢，他向神祷告，好像神没有应允他的祷告一样。但是我们看到其实天上使者已经要把答案带给他了，但是需要21天的时间。但是但以理并没有停止他的祷告，不要停止祷告。如果我们的祷告没有被应允，我们要来不断的寻求神的旨意，我们不断在祷告中寻求神的旨意。就像那西利尼妇人，即使耶稣基督他保持沉默不说任何东西，他仍然继续的祷告，继续的向他祈求。另一个方面，我们祷告没有被垂听，可能是因为我们并没有完全的来倚靠神。神应用这样的时间，用这样等待的时间，让我们不断的连接基督，让我们不断的信靠神。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在苦难中，我们越来越信靠基督。神有他的时间，但他的时间不是我们的时间。但是我们知道神是万事相互效益，让爱他子民得益处。我们可以看到亚伯拉罕，他知道他会有个孩子，他祷告，他等待。但是当压力来到的时候， 他用他另一种他知道不是神的旨意的方式来实现神的应许，夏甲为这个亚伯拉罕这样的举动，我们直到今天都见证了这痛苦的结果。还有一个原因，我们祷告不被回答，是因为他们从来都不会被回答，因为这不是神的旨意。我们想，当我们有亲人快要去世的时候，我们祷告他，神可以医治他，并且我们可能看到我们为一个人的救恩在一直一直的祷告，我们可能会因着这个事情几个月几个月的祷告，我们也有可能祷告几年，但是还是没有答案。到底什么是神的旨意？我们要多久这样的祷告呢？如果当我们得知所有的医生告诉我们啊，我们的外祖父或者谁已经没有指望了，在这个癌症中间，我们是否还是一直一直的祷告他的完全医治呢？还是我们为他能，他如果是个信徒，为他的救恩，为他后面与主见面这种祷告，如果他不是信徒的话，我们来祷告他在最后时刻能认识神呢？所以我们到底该祷告什么呢？是我们的旨意成就吗？是我们想要哦让他起死回生，让他从这个已经不可能的情况下能被医治呢？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有个祷告的事项，我们一直在我们祷告，我们这些请求书上的，我们在祷告单上的，我们不停的祷告，但是我们是否求告神，求问他的旨意是什么呢？这是一个很艰难的问题，但是这又是很重要的问题。我们有的时候甚至不祷告，因为我们不知道祷告什么，怎样祷告，这是一个很难的问题。一个牧师收到了一个呼召，他应该去另一个被呼召的教会呢，还是待在这个教会呢？这两个选项都是为神的国度。但最终是那个这个祷告最终是因着这个牧师他向神祷告，寻求神的旨意，看神如何带领他。也是我们现在经历的我们这个学校的这些事情，我们祷告寻求神的旨意，我们在这个已经被决定的旨意中，我们该怎么样去行呢？我们应该怎样坚定在神的话语中呢？我们不要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思来祷告，我们要按着信心，我们因着信心，我们要祷告神的旨意成就。我们要来祷告，求神来展示他的旨意是什么。我来举一个 例子，我们可能为我们的家人祷告，或者我们为我们的孩子祷告，我们一直祷告。我们要需要为这个多久呢？我会说我们会要不停的祷告，直到神他清楚的给我们展明他的旨意是什么。我并没有说你不要为他一直的祷告，但是我说的是，当你不停的寻求神的时候，让他的为他的救恩祷告的时候，但是我们祷告时，我们也不断求神的旨意，不是我们自己啊想让他要得救，而是要神的旨意，求神来改变。就是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也不要失去心智，不管结果是怎么样。因为我们凭着信心在祈求，所以即使神没有改变他，即使神没有给他救恩，我们还是按着信心在求，不失去心智。我们祷告神的旨意成就，这代表着我们降服我们自己的旨意，舍弃我们自己的意愿，来顺服他的旨意，不抱怨，我单单的寻求他的旨意，因为他的旨意是完美的。当我们越被圣灵充满，当然我们越来越有基督耶稣形象的时候，我们会越来越多的我们来祷告他的旨意。这就是约翰在这里他有这样的信心，他知道他所求的必然得着，因为他所求的是按照他神的旨意。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在花园中的祷告，即使他面临的这么大的试炼的时候，他说，主啊，若是可行把这杯除去，但是愿你的旨意成就。在耶稣基督如此痛苦的时候，他毫无犹豫的要来祈求神的旨意。他知道他要走上这样的苦路，当彼得说求你不要去，我们主说什么？他说撒旦退后去吧，因为这个东西是与神的旨意相悖的。所以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的祷告必须是按照神的旨意，不要因着我们现在处的环境让我们失去了我们来按照他旨意祷告的心。他知道我们的痛苦，他知道我们的心， 我们也来看到保罗，我们看到他身上的刺，我们可以他也来祷告求那个刺来去除。我们也可以纯粹的，我们用纯粹的自己的理由来推论保罗宁愿把刺除去。当然我们也可以祷告使我们从痛苦中得到解脱。这就是保罗在那时祷告的，他保罗接受这样的事实，他祷告了三次，他接受了，他说这是因为神的恩典够他用的。他想要的答案并不是要来满足他肉体的需求，但是这个答案就是保罗来接受，因为他知道神的恩典够他用。这就是我们要来的这样的祷告。我们的祷告是因让我们来改变，求神让我们的心改变，让我们不断的成圣。但是亲爱的们，你们知道当你们祈求神使我们成圣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很多时候神通过苦难来使我们成圣，因为我们必须要让我们老我死去，所以让我们才能更加圣洁。就像保罗一样，他这样的刺让他不断的成圣。我们要知道神通过苦难让我们更加的有这永恒的盼望，让我们更加的成圣。我相信早期的教会更能理解这个，对于我们现在来说，因为以前的早期教会更多的苦难，更多的逼迫。我又想到了保罗，他知道他要去耶路撒冷，但是他知道他会在耶路撒冷被捕，他知道圣灵告诉他监狱在那里等着他，但是他还是去了，他心甘情愿的受苦。但是这也是给了他这样一个机会，让他可以在罗马来传道。所以亲爱的们，当你们受难受苦的时候，神通过这样的机会让你来成圣，让你也可以做见证，向别人做见证神是多么的良善。所以彼得说，他说所以那照神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为善，将自己灵魂交与那信实的造化之主。那创造天地的神一直在看顾着我们，我们想想如果有个孩子，我们的孩子他告诉我们说啊，父亲啊，我会来做你所吩咐的一切事情，你觉得父亲会说什么？ 你觉得父亲会把那些所有糟糕的事情写下来，让这些孩子去做吗？你如果是父亲，你会这样做吗？你觉得神会这样做吗？那爱他，孩子的神，会这样做吗？神不会这样，神会与他同在，父亲会帮助他一起做。不要让我们这些阻拦来影响我们的祷告，来影响我们与神的关系，让我们的祷告以神为中心。这就是我们第二点我们要看的，我们祷告时候的劝信。在我们讲第二点的时候，我们先唱诗。这个使徒约翰他在这里有十分的确信，他这13节他说：“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他在接下来看，教我们祷告。有确信祷告的时候，是建立在这句话中间的，建立在你们知道你们是神的孩子，你们知道你们有永生，你们会知道这些，你们知道你们有永生。所以你们所求的所说的都是到达天父手中的，这就给了我们这样的根基，我们这样确信的根基是什么？所以他接下来说，他就听我们，我们就照他的旨意说求什么，他就听我们。所以我们要有这样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所以，当你知道这样的事实的时候，我们就想要去祷告。所以，我们的请求就会更加像他的旨意。我想现在读一段圣经，我们来看到，能可以一起翻到以弗所书1章。我很多时候都被保罗这个祷告所震撼。我们看到我们的祷告应该像这样子，像保罗在以弗所书1章。他说：“你看，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时候常提到你们。”他说什么？他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这是他的祈求。他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这就是照着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他继续就是说，耶稣基督是什么样的？这样的祷告会怎能来反映我们的祷告？然后在第三章的以弗所书第三章也是这样，他说：“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下， 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我们人能所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神能照运行在我们心中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耶稣基督里得着荣耀，世世代代，永永远远，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这是保罗使徒保罗他的祈求，是神的旨意，求神在你们心中因着你们的信有根有基。这是你们的祈求吗，亲爱的们？这是我们要祷告，求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吗？求你的旨意成就吗？我们每天不断祷告，我们是这样求的吗？多少时候我们自己的祷告，我们的中心是在我们自己的上面，我们自己的需求。我并没有说那不对，但是我想说的是，神让我们的祷告的中心应该是在他里面，来求他的国度、他的荣耀和我们的救恩。让我们的祷告更加的以他为中心。当我们不断祷告按照他的旨意祷告时，我们就会有更多的正确性，知道他会应许，他会应允我们。这个答案已经在来的路上了，即使现在没有马上到来，如果我们是按照他的旨意祷告，所以既然基督他是要求那差他来旨意的，那我们难道不应该是要来让我们的旨，让我们来效法基督吗？耶稣基督说，那差我来的他没有，那差我来的是与我同在，他没有撇下我独在这里，因为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对于我们信徒来说，这也是真实的，因为基督永远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也应该常做他所喜悦的事，来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跟从他。当我们有这样的心智的时候，我们就会对我们的需求、我们的想法、我们的计划说不，而是单单的神的计划、神的旨意。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祷告会被垂听，如果这是按照神的旨意。并且我们也知道，我们不是单单自己一个人在祷告。换句话说，其实有三个声音一直在为我们和我们一起祷告。首先，我们看到圣灵会通过那说不出叹息来帮助我们祷告，圣灵会不断的更新我们的意念，让我们的意念、让我们的旨意来符合、来顺服他的旨意。圣灵会不断的做这样的工作， 圣灵会通过苦难，会通过不断的事情，通过不断的阻拦，让我们不断的来效法他，不断的来信靠他，不断的有这样的确信，在耶稣基督里面的确信。那确信我们的祷告他会垂听，如果我们的祷告是按照他的旨意。还有一个声音在帮我们祷告，那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不停的不断的向为我们祷告，在神的右边为我们祈求。我们不要灰心，因为我们知道圣灵在帮助我们，耶稣基督在不停地为我们祈求。但这并不代表祷告是简单的。就像有一个神学家，他这样说，他说我可能有的时候我宁愿去死也不要祷告。或者像周马田说，我们在基督，我们在这一生，我们在这个基督徒这一生中间，没有什么比祷告更难的了。所以我们看到祷告是一个很难的事。所以耶稣基督的话语今天来到我们这里，他给我们这样的鼓励，给我们这样的确信，通过今天的经文让我们来祷告，让我们按照他的旨意来祷告。虽然这祷告确实按照他旨意祷告很难，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太容易要求我们自己的旨意，但是我们还是要祷告。我们要来信实的祷告，这是约翰今天早晨在这个祷告里面的确信。麦琴他这样说，他说我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了我的心与祷告的协调上。他每当不断的祷告的时候，我们的心就更像是主。我们求我们大家可以来在祷告的时候可以来寻求他的旨意，不断的寻求他的旨意。这样子的话，我们的祷告，我们就会有这样的确信，我们就会在他里面有确信，我们就会在基督里面有确信。我们知道我们的祷告肯定会被垂听，所以我们祈求。在几十年前，金门大桥大家应该听过，在旧金山的金门大桥是一个很巨大的工程。一开始的时候他们桥上没有安全措施和防护网，所以23个人不幸丧生。但在最后的阶段，那个工程项目投了$10万，这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在那个时候给他们了一个保护网。但是很有趣的是，在他们的研究中，当这些工人们有这样的安全网的时候，他们的工作量多了25%，他们更有效率了。所以这也是约翰 在这里面说的，他说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所以让你们要坦然无惧，照着他的意思求，他就听我们。有这样的确信，当我们知道我们有这样确信的时候，我们真的能坦然无惧。就像我们儿童要领问答中间讲的是，我们问，我们寻求神，他应许了，他一定会给我们。如果你们中间有人还不信神的人，那你应该怎么祷告？你应该祷告求神给你得救的智慧。来到神面前，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必开门，他应许就会成就。阿们。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哦，那值得敬拜的神，我们很多时候发现我们自己，我们按照自己的旨意来祷告行事，而不知道你的旨意。求神可以让我们来寻求你的旨意，来寻求你的意愿，让我们可以在你里面，在你的旨意中有这样的确信。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被这些东西所拦阻。求神可以来帮助我们祷告，让你的旨意成就。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主啊，帮助我们这样做，帮助我们教导我们如何祷告。我们这样祷告，奉我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